主，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面前，主啊，一起来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真的就像诗歌所唱的一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我们知道主你仍然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啊，就当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真的就像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 能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日子的里面，主啊，仍然能够信靠你，仍然能够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也把今天所有的下面接下去的信息的时间也交在你手中。主，你也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真的感谢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大家面对面的见面，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通过网上直播，我们一样和大家来听，来一起来思想主的话。那我记得我在二月份的时候呢，在青年组的时候呢，我讲过一个专题啊，叫做从灾难看主的再来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这个世界上已经多多少少很多的地方呢，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灾难。那当时呢，我给年轻人呢有几个讨论的题目啊，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如果疫情在澳洲爆发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那说实话，那当时我在出这个讨论题的时候我真的还没有想到说疫情真的会在澳洲爆发啊，而且呢爆发的这么快。那虽然现在呢缓和了很多，但是我们看到还是造成了很多人失业。很多人呢遇到经济上的问题，我们也看到现在呢很多人被关在家里呢不能够出来。那我想大家都知道，看到很多这些新闻的报道，我们知道从到现在为止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0万人呢被感染，死亡人数呢也超过了15万人。那虽然现在澳洲呢疫情呢慢慢稳定下来啊，但是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在遭受这么大的伤害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迫切的来为这次的疫情，为这次的瘟疫来代祷。我们求主真的能够施恩怜悯，让这次的瘟疫能够早日的过去。那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灾难的面前，神的儿女应该如何来面对呢？那当我们看到说每一次当有一个灾难或者是苦难降临的时候，人们呢常常呢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人呢，他们会问说，神在哪里？如果有神，为什么他会允许有这么多的灾难？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死于非命？到底神在哪里？那另一种人呢，他们会因着苦难，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他们开始祷告，他们开始呼求神，他们因此呢，对神呢，就有了更深的认识。那弟兄姊妹，你要做哪一种人呢？那当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圣经里面呢，有一本书是专门讲到苦难的，那就是约伯记。那正好呢，我们 Auburn 家庭聚会的查经组呢，我们现在正在查约伯记。那我想到说，应该是去年12月份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查约伯记的。那时候呢，疫情还没有开始，但是那个时候呢，正好是遇上澳洲百年不遇的山火。那在开始查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就对弟兄姊妹说，我说很多人呢，他们不敢查约伯记，为什么呢？因为怕一查约伯记呢，苦难呢就会临到。他想不到呢，现在真的是遇到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灾难。那我想真的是主有主的美意，因为我想主在我们当时还没有遇到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能够来预备这一次所要遇到的问题。那我想今天呢，我在这里呢，不是和大家在这里详细的讲解约伯记，而是呢，用约伯记作为一个背景，来看一看主要借着我们现在的灾难，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并且我们怎样借着苦难得着神要给我们属灵上的祝福。那我们一起，我们看一下几节的在约伯记里面的一些的经文。我们一起翻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一起翻到约伯记。我们读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这里我想，如果你去读原文圣经的话，你发现说他这边讲到的是约伯的个性有四个方面。这个完全正直应该是完全顿号，然后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这边完全正直是讲到他完全而且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接下去是第一章的20节到21节。第一章的20到21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再接下去念第二章的7节到10节。第二章的7节到10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们接着往下到16章，我们读16章的19节。16章的19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地上有我的忠保。我们接下去读19章的25节，这些都是约伯所说的话。19章的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们接下去读36章的15到16节。35章的15到16节，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这段话是以利户，是约伯另外一个除了这个三个朋友之外的另外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 他最后他所说的一段话。我们接着读约伯记的三十八章，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神对约伯说的话。三十八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们接着读最后一章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约伯回答神的话。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最后一节经文是在新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圣经呢，我们就读这么多。那我们刚才读了约伯记一些的经文。那如果你看过约伯记的时候，你会知道说约伯记呢是讲到约伯这样一个人物。那刚才我们知道说约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讲到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完全不是讲到说约伯他完美了，而是讲到说他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是讲到说他的生命是成熟的。那这样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神为什么还让他遇见苦难？为什么还让他遇见这么多的难处呢？那约伯的苦难是怎样开始的呢？那如果你看过约伯记，你知道说约伯的苦难的起因呢，是因为天上发生了一件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呢，有一天呢，撒旦呢就跑到神的面前。神就问撒旦说，他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们知道说撒旦呢，他是不会被隔离在家里面的，他从来呢都不闲着。那撒旦走来走去他干什么呢？撒旦在收集罪证。收集谁的罪证呢？当然是基督徒的。所以你看到说，无论呢你做什么事，无论你说什么话，不仅神知道，撒旦也知道。那撒旦收集罪证来干什么呢？圣经上讲到说，撒旦是那昼夜控告弟兄的。所以撒旦呢，他跑到神的面前干什么呢？他是在控告神的儿女。撒旦说，看看，这个就是你的儿女，这就是你花重价买书回来的人，你现在看看他们到底都在干些什么。但是你知道说，那一天当撒旦跑到神面前的时候，那神还没有等撒旦开口说话，神就说，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在地上呢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了。你们觉得撒旦会看不见吗？我想撒旦他肯定也是整天呢在约伯家的周围呢转来转去，但是他真的什么把柄呢都抓不到。但是撒旦呢，他就挑战神说，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不是你在四面用篱笆围住他和他的全家吗？你只要把篱笆撤去，等我毁掉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神就说，好吧，他说他和他的一切呢都在你的手中，只要你存留他的性命。那自从天上的这一段对话之后呢，约伯的苦难呢就开始了。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约伯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吗？他当然不知道。如果约伯知道，他一定会说，哎呀，你看神这么看得起我，神这样夸奖我，我一定要为神争气。所以你看到说，如果是约伯知道的话呢，后面呢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故事，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对话，约伯记呢也不会那么厚， 我想约伯记呢最多只有三章啊，只有前面两章呢加上最后的一章啊，约伯也不会向神问那么多的问题啊。但是为什么神不早一点告诉约伯呢？啊，神为什么要约伯受这么多的痛苦呢？啊，因为神有他自己的目的。那今天呢，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啊，特别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问神一个问题，我们问说，神啊，你在哪里啊？或者我们问说，神啊，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啊？我们觉得说，神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觉得说，神是不是睡着了？要不然神怎么会容许这么多人死？神怎么容许那么多人遭遇苦难呢？啊，到底神在不在掌权啊？就像门徒呢，当他们坐船在海上遇见风暴的时候啊，他们赶紧呢把耶稣叫醒，他们说主啊，我们都快丧命了，你竟然不顾吗？啊，但是呢，门徒们忘记了，他们的主呢是和他们同在一条船上，他们的主呢是和他们在一起经历风暴。我想基督徒呢需要记住一个原则啊，那个原则就是，凡事临到我们都经过神的许可，凡事临到我们都经过神手的过滤啊，就像约伯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啊，你看见说神一开始呢他用篱笆围住约伯啊，那即使后来神同意把篱笆撤去，神也不允许撒旦呢来伤害约伯的性命。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凡事临到我们都有神的美意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经过神手的过滤的时候啊，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少很多的抱怨啊，我们就能够正确的去面对很多的问题。那当天上的一幕结束的时候啊，约伯呢他在地上的苦难呢就开始了啊，这些苦难呢是一波接着一波，没有给约伯喘息的机会。首先呢是他的财产呢全部都没有了，牛羊骆驼呢全部都没了，接着呢就是他的儿女呢都死了，然后呢是他自己的健康呢也失去了，他从头顶到脚掌呢都长毒疮啊。最让他伤心的是，他的妻子呢也不理解他，甚至也不安慰他，反而说，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不如弃掉神死了吧啊。最让约伯无法忍受的是，他三个知己好友开始轮番的攻击他，让他要认罪悔改。你知道，当约伯一开始失去财产、失去儿女的时候，啊，约伯他还能够说，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他的妻子让他弃掉神的时候，他还能够在那里说，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但是当他三个知己的好友开始在指责他因为犯罪而遭受这些苦难的时候，约伯他坐不住了，他要起来，他要为自己来辩护啊。当我们去看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的时候啊，你其实看见说这三个朋友真的是他的知己的好友啊。当所有人都在离弃约伯的时候，是他们在那里来陪伴约伯啊，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七天七夜守在约伯的身边，他们一句话呢都不说，因为他们在那里也为约伯在那里痛苦，在那里难过啊。但是呢，正是这三个知己好友的话啊，让约伯呢他受不了啊。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越是与你亲近的人，他说出来的话呢越伤人。那这三个朋友呢，他们一致认定约伯受苦的原因呢是他犯了罪。他们的论点呢是说，神怎么会让一个公义的人受苦呢啊。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呢也是喜欢做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我们一看到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要想办法，我们也想要去帮助他啊。我们的心呢真的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常常呢就是说错话啊，我们不仅没有帮助到弟兄姊妹，反而呢让别人更加的受伤啊。有一个姊妹呢，她家里面呢她出了一些的有一些的难处 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呢知道了以后呢，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安慰她，啊，然后跟她说，她说，哎呀，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啊，那过了一个星期以后呢，啊，这个姊妹呢又打电话去问啊那个出现难处的姊妹，她说现在怎么样了？啊，那个姊妹说，哎呀，她说还是不行，这个难处还是没有过去，啊，那个帮助她的姊妹说，怎么可能呢？我已经祷告了一个星期了，怎么还是没有过去呢？那肯定是你信心不够，要不然呢就是你有一些罪没有对付，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如果你是那个姊妹，你有什么反应？啪，把电话挂掉，对不对？我想我们都不要去做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也求主真的给我们智慧，当弟兄或者姊妹他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怎样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用温柔用鼓励的话去来安慰他。那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好，我们看见苦难到底和罪有没有关系。当我们翻到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说苦难的源头呢确实呢是由罪而产生的。因为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呢享受神给他们一切的祝福和快乐。但是当他们犯罪以后，苦难呢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圣经上说，从此男人要辛苦劳碌，女人呢要受生产的苦楚。那随着人在罪的里面越堕落越深，各样的灾难呢也就随之而来。不管是战争，不管是饥荒还是瘟疫，你去看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源头，其实都是人的罪。当世界上的人在质问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去考察这些灾难的源头，其实就是人的罪，包括这次的瘟疫。那在英国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基督教的作家，他叫 C.S. Lewis， 他对灾难的解释呢，非常的精辟。他说呢，苦难是神的扩音器。为什么说苦难是神的扩音器呢？因为那神平时提醒你要悔改呢，你不听，神就只好用苦难向人呢敲响这个警钟。好像呢是神拿着扩音器对你说，你没有看见人的自私、人的丑陋和人的罪恶吗？你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最终要落在神的审判底下吗？你们要悔改来归向我。神好像拿着一个扩音器来向人来说话，但是你看见人呢常常就是应着景象不听神的劝告。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从广义的上面来说，我们知道苦难的源头呢是由于人的罪，但是当我们个别来看每个人的遭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我们一棍子呢就把人打死，说你受苦呢是因为你犯罪。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受苦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自私，因为我们的贪婪，我们不仅给自己，我们也给别人带来很多的伤害。如果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所遭遇的苦难，那是神对我们的管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求主施恩怜悯，好让我们能够从这一切的管教的当中，从这些的难处的当中被神拯救回来。但是还有一些的苦难，这些苦难呢并不是从罪来的，比如说约瑟的苦难，比如说大卫早期的苦难。约瑟呢他并没有犯罪，但是我们看见约瑟却被哥哥们陷害，他被卖到埃及，他被下到监里。那我们看见呢，大卫呢他也没有犯罪，但是呢他却整天被扫罗追杀，他整天呢在旷野里逃亡。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苦难呢？不是他们犯罪，是因为神要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旨意，神要借着这些的十字架让他们更深的去认识神，更深的去经历神，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属灵成熟的地步。这些苦难不是从罪来的，而是神要借着这些的苦难来成全，来成就在他神儿女身上的心意。那在我们刚才读的约伯记36章15到16节的里面，他 他讲到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你看见神借着以利户讲出了神要约伯受苦的这样一个原因。约伯的苦难呢，不是犯罪的结果，而是神要借着这个苦难作为十字架来炼尽约伯，让约伯的生命从人的完全进入到神的完全。那虽然神的旨意是荣耀的，但是我们看见当这些的苦难发生在人身上的时候，却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去接受的。那我想约伯他也是一样，他不仅要忍受身体的痛苦，我们也看见说，那位曾经待他如密友之情的神呢，好像呢也远离了他，对约伯的痛苦的呼喊呢，好像神呢充耳不闻啊，没有对他说任何的话。然后呢，他的三个朋友呢就开始轮番的在那里指责他，在那里攻击他。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底下啊，我们看见约伯呢，他的肉体呢也被激动起来啊，他不仅在那里嘲笑，在那里反驳他的朋友，他也在那里质问神为什么让他遭受这样的苦难，他希望神站出来呢给他一个解释。但是神呢仍旧不说话。最后呢，我们看见这三个朋友呢好像是挖土机一样，他们把约伯最深处的那个骄傲，那个自义呢给挖了出来啊。如果你去看约伯记29章还有31章的时候啊，你看到约伯呢他在那里讲到他过去的荣耀啊，讲到他自己是一个何等好何等品德高尚的一个人啊。在那两章的里面，你发现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呢就是我啊。约伯在那里夸耀呢，他说我是一个何等正直的人，我是一个何等完全的人，我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人，我是一个何等品德高尚的人啊。当约伯讲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在这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骄傲的我。这个骄傲的我没有人知道，甚至连约伯自己呢也不知道，但是呢神知道。如果神一开始就告诉约伯说，他说你里面呢有一个很骄傲的我，你很自义，约伯会承认吗？他一定不会承认，他会说我很谦卑啊。直到他被三个朋友呢激动到把自己最深处里面的性情呢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没有经过环境的试炼，我们常常看不见自己呢深处的问题啊。就像彼得一样，当主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我怎么会不认你呢？我就是与你同死呢我都愿意啊。但是我们看见当环境一来的时候，彼得呢就在一个小使女的面前呢三次的否认主。所以不是我们，你看到说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在环境的底下啊，我们真实的里面的光景呢就被显明出来。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经历苦难的原因啊，那就是神让我们呢对自己呢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约伯呢是怎样从苦难的里面出来的呢啊，是神呢最终在旋风中呢向约伯显现啊。那我们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呢，他在里面呢第五章里面，刚才我们读的，他讲到约伯的忍耐啊。你去看约伯，他真的是很有忍耐。但是你知道在约伯记里面最有忍耐的是谁吗？啊，是我们的神。你看到说约伯和他的朋友呢，从第三章开始说话，一直说到呢37章。啊，他们在那里呼求神，他们在那里质问神，他们甚至呢在那里错误的替神在那里解释。但是你发现神一直在那里忍耐啊，神一直呢都没有说话，直到他们所有人呢把话说完了，神才开始说话。那我们以为神说话了，一定呢是要告诉约伯啊，一定呢是跟约伯解释 啊，神肯定跟约伯说，哎，约伯你知道吗？你为什么受这么多苦吗？是因为那一天呢，撒旦呢跑来挑拨离间。但是你看见神没有向约伯解释，神反而问了约伯一连串的问题，你去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是从天上呢问到地下，从宇宙星辰呢问到这个自然的万物，约伯呢一句话呢都回答不上来。约伯呢他再也没有问神呢为什么。约伯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为什么不再向神要求解释呢？因为解释苦难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苦难，只有当我们遇见神，我们才能够胜过苦难。那我想今天我们在疫情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看见在微信里面，在这个新闻的里面，他告诉你，他跟你解释说，哎，为什么这个疫情是怎样产生的？但是你发现，这些的解释并不能让你胜过对这个病毒的恐惧，反而呢，你看了这些新闻以后，你反而呢变得呢，这里也不敢去，那里也不敢去，这个也不敢碰，那个也不敢碰，只有当你遇见主的话，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得着神要给你的那个属天的平安。那同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苦难的里面出来呢？你需要遇见主，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问题呢都已经解决了。当约伯在痛苦中的时候，约伯呢他向神呢问了很多的问题，他向神问了很多的为什么，那答案究竟在哪里呢？其实答案呢就在主的里面。当约伯在极深的苦难里面的时候，圣灵呢把基督呢启示在他的里面。当他在地上找不到盼望的时候，当他在地上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理解他，能够安慰他的时候，在约伯的心里面呢有一个渴望，他渴望呢在天上有一个中保。刚才我们读的16章19节里面，他呼喊说，约伯在那里呼喊说，他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地上有我的中保。那在19章25节里面，你看见这个呼喊变成了一个信心的宣告。约伯在那里说，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们看见当约伯在极深的苦难的里面，圣灵呢把基督呢启示在他的里面，让他看见有一天呢，这位救赎主他会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永远活着，他永远要与我们同在，末了呢他还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正是这样的启示慢慢呢让约伯呢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所以当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这个曾经自义的约伯呢，他对神说，我厌恶自己，我要在尘土，要在炉灰中懊悔。那约伯记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约伯记的启示呢，就是一个再好的人他也需要一位救赎主，一个再好的人一拿到神的面光中的时候，他的义都要变成污秽不堪的衣服。除非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我们愿意弃绝自己，我们才能够得着主所要给我们的祝福。那换成新约的话来说，就是要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看见人什么时候抓住自己的义，抓住自己的好，他就不会真正的在那里宝贵我们的主。只有当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自己原来是那样的骄傲，那样的自私，那样的污秽不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始弃绝自己，我们才能够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用他复活的生命来充满我们，这样基督的美丽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苦难呢，不仅让我们更深地认识自己，也让我们更深地来认识神。那我想现在呢，因为疫情呢，大家隔离都是隔离在家里面，我觉得隔离在家里面也是一个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好认识神的这样一个机会。 啊，也许呢，你以前呢认为你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爸爸，啊，直到呢主这次借着疫情呢把我们放在家里，啊，我们才显出我们的真面目。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啊，隔离在家呢可能是一个苦难，啊，因为呢以前呢只要睡觉起来吃完早饭呢就上班去了，啊，现在呢几乎呢一天24小时呢都是待在家里，啊，夫妻孩子呢都在家里。啊，以前我们说是距离产生美感，啊，现在呢是隔离呢产生灾难，啊，因为呢两个罪人呢整天待在一起，啊，然后呢再加上两三个这个小罪人，啊，你说怎么不会有问题呢？啊，那我听说在国内呢，这个隔离期结束完以后呢，很多夫妻呢都排队呢跑去离婚了，啊，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家是一个最好的学习舍己的地方。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在家里在最小的事情上开始学习呢？那最后呢，在约伯记的里面，我们看见呢，神呢把苦难呢变成了祝福。我们看见撒旦呢是想要借着苦难来摧毁人，但是神呢却要借着苦难呢来得着人。所以你看见人是整个属灵征战的中心。那神要怎样得着约伯呢？在雅各书第五章里面讲到主给约伯的结局，我们看见在约伯记的最后呢，神给约伯呢大大的祝福，啊，他所有的财产呢都翻了一倍，啊，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只要像约伯呢那样忍耐，我就能够得到神给我的祝福。但是在新约的里面，啊，我们知道说神儿女所注重的不是属地的祝福，而是属天的祝福。啊，那不错，约伯所得着的祝福呢，它是一个双倍的祝福。啊，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知道说双倍的祝福呢是给长子的，所以呢，约伯他所得着的祝福呢是一个长子的祝福，啊，是一个长子的福分。那我们知道长子的福分呢是当儿子成熟以后，当他长大成熟以后呢，他能够得着的这样一个双倍的祝福和产业。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呢都有生儿子的灵，基督是长子，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呢进到荣耀里去。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承受产业？我们怎样才能够承受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呢？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的生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试炼，我们需要对神呢有更深的认识。那怎样才能达到生命的成熟呢？很多时候呢是借着苦难。我们都很熟悉一首的诗歌，他讲到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够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经历苦难之后，啊，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雕琢之后，啊，基督的性格呢，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啊，基督的身量就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长成，啊，我们才能够承受基督所要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产业，我们才能够得着在基督里面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属灵的祝福，因为属地的祝福呢都要过去，唯有我们里面那个成熟的生命和这个属灵的祝福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呢真的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呢都在灾难的里面。那很多人说现在呢世界呢好像被按下了这个暂停键，但是盼望我们这个暂停键呢不是我们属灵的暂停键。你看到说我们现在呢有更多的时间呢我们待在家里，然后我看见呢很多人呢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呢在晒自己的孩子，在晒自己的厨艺，甚至呢在晒自己呢家里面所种的菜，这些呢都很好，说明我们在隔离的这段时间的里面呢我们都有收获。但是我盼望大家呢也要有属灵上的收获。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读经，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我们需要更多的和家里人一起 啊，不仅仅享受这个家庭的时间，我们也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家庭祭坛的生活。啊，很多人说这个隔离完以后呢，好像整天待在家里，这个体重都增加了。啊，那我想盼望我们隔离之后啊，不仅仅是我们体重增加了，啊，我们属灵的分量也增加了。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疫情呢，它以后是变好呢，还是以后会又再变坏，啊，或者我们也不知道今后呢，到底有什么别的灾难可能会发生，啊，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确信，啊，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我们知道主呢，他掌管明天，啊，我们也知道呢，我们的主呢，他永远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啊，我们更知道我的救赎主呢，他活着，啊，末了呢必站在地上。所以盼望能够借着这个约伯记呢，我们一起我们来学习约伯的忍耐，也得着主呢要给我们的结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主啊，用着这些不完全的话语，主啊，你亲自向每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主啊，虽然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灾难，主啊，但是你说过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主啊，我们就求你啊把这个属天的平安来赐给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也让我们借着这一切的灾难，我们真的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主啊，让我们不是在这些灾难的里面白白受苦，主啊，而是真的看见你向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意。主啊，你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生命能够长成的人。主啊，你盼望我们都在你的里面能够生命成长，让我们都能够承受在你里面一切的基业，让我们都能够得着在你里面一切属灵的丰盛。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就求你，主，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更多的在你里面有学习，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约伯的忍耐。主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啊灾难的日子的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的依靠你，继续的仰望你，因为真的只有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也知道有一天你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啊，因着这样的盼望，主，我们就能够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最后啊，我想有啊一些的通知啊，盼望我知道现在呢我们不能够到教会里面聚会啊，但是呢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去，不仅是参加主日早上的这样的聚会啊，而且呢我们能够去更多的参与家庭小组的聚会啊。那我们现在呢每一个家庭小组呢都有这个网上的用 Zoom 的聚会啊，所以我盼望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你应该是有时间啊，就是我们能够用着，不管你是应该是每一个家庭聚会呢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有的是在周五的晚上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小组的聚会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我们在网上呢我们可以见面啊，虽然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见面，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在网上呢大家一起见面，大家有一些的交通啊，所以我盼望不要因为好像我们没有了这个主日的聚会，我们不仅仅跟主生疏了，我们跟弟兄姊妹也生疏了啊，我们盼望能够借着这些网上的聚会，我们还是能够来听主的话，我们还是能够弟兄姊妹能够一起彼此有交通有勉励啊。那我想我们在网上呢有在我们教会的网上网址里面呢有写到说，我们每一个现在是每一个周三的晚上呢都有祷告的聚会8点钟啊，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来参加在网上的这样一个教会的祷告会啊。那在每一周的周五的晚上、周六的晚上呢，我们在不同的区呢，我们都有家庭的聚会啊。那如果你想参加某一个的家庭聚会的话，你可以找相关的这些负责家庭的组长来联系啊。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段的时间的里面啊，我们能够还是保持我们在主里面属灵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愿主祝福大家。